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2年8月15号到8月2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神传文化，因果报应，人有善德，天有奇报。乾隆新四年间，河南省发生了一场极大的黄河水患，陆地的水深近有一丈多，百姓的房子大部分都被水淹没了。陈留县有一位姓曹的人家也不例外，居住的屋子也被大水吞噬。经过了3天3夜，大水终于退去，千千万万家的房屋都荡然无存。但奇怪的是，曹姓一家人所居住的房子居然没有倒塌，而且家人也都平安无事。返乡的生还者都很惊奇，纷纷登门询问原因。曹姓家里的人说，哪有什么大水呀，几天来只觉得房院周遭雾气弥漫，不见天日，根本不知在水中啊。新任的县官看见如此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属地，也来登门询问，你们曹家平时有没有做过大的善事？曹家人诚实地说，其实也没做什么大的善事，我们家只是把每年收到的田租，除了上缴官府的课税和家里的开销外，都尽力拿出所剩的钱粮，帮助街坊邻里和一些生活贫困的人。我家从曾高祖辈以来都这么做，至今未曾间断过，至今已有5代100多年了。新任县官很受感动，赶快把他家多年的善行和出现的神迹写成奏章，奏报朝廷。乾隆皇帝很快颁赐匾额，嘉奖曹家的善心善行，褒赞曹家的感人奇迹。由此看来，真是人有善德，天有奇报，因果报应果然如影随形，善有善报果真丝毫不爽。洪水虽然无情，但苍天有眼，神明有灵，能使曹家全部被洪水淹没的房屋和家人都安然无恙。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被泡在水中竟然没看见一滴水，甚至连一点精神上的压力都没受到，这是为什么？就因为天佑善人，就因为曹氏一家世世代代积累的善德，才会得到上天如此昭彰神奇的福报啊。都知道平平安安才是福，健健康康胜于金，但却往往忽视了静心思考一下，怎样才能获得这平安和健康。事实证明，要想心想事成，别无他途，只有赶快破除无神论谎言宣传造成的谬误观念，从现在开始打心眼里认同真善忍高德大法，重德行善，诸善奉行，不存恶念，摒除恶行。切莫因觉得善小而不为，更不要因觉得恶小就可以为之。正所谓祸福无门，为人自招，今日播下重德行善的种子，将来就会收获天赐神赠的善缘福果。
海外采风，加拿大总理对中共活摘器官恶行感到震惊。2012年8月6日，加拿大总理哈伯一行到温哥华参加参议院夏日聚会，法轮功学员向哈伯总理就加拿大政府对法轮功的支持表示感谢，并请他和加拿大政府关注中国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一事。哈伯对此表示震惊，秘书收下了两位独立调查员撰写的专著《血腥的器官摘取》。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张素和前国会议员西马霍特一同参加了夏日聚会。哈伯总理接见民众时，张素当面向哈伯提出法轮功问题，对加拿大政府的支持表示感谢，并希望加国政府持续关注法轮功在中国遭受残酷迫害的情况。
印尼法轮功学员参加安拉普拉市嘉年华会， 印尼巴厘省卡兰阿森县政府于2012年8月12日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游行活动和嘉华会，庆祝印尼独立67周年，即巴黎建省54周年和安拉普拉建市42周年纪念日。法轮大法学员也应邀参加了本次活动，由他们组成的游行队伍格外引人注目，由天国乐团、仙女队、花车、横幅方阵、腰鼓队等成为当天最令人瞩目的亮点。天国乐团演奏的《法轮大法好》等经典曲目赢得了观众们热烈的掌声和阵阵喝彩，仙女队优美的扇子舞也受到了当地政要等嘉宾的欢迎与喜爱。
多伦多明慧学校暑期夏令营圆满结束。2012年多伦多明慧学校为期6周的暑期夏令营于8月10日圆满结束。我明年还能来吗？我舍不得离开老师，我希望明年再来。好快啊，每年的夏令营时间长点就好了。这些话语是法轮大法小弟子们在夏令营结束时发自内心的童言。多伦多法轮大法小弟子们从2005年就开始受益于当时成立的明慧豆豆园，07年成为了明慧学校，发展到今天，每年的夏令营都有近50人参与，有从加拿大各城市来的，还有从日本、香港、韩国来的小弟子。经过这么多年老师们的辛勤付出，小弟子们淋浴在大法中健康成长。
修炼故事，得法前后判若两人。我得法14年来的修炼中，是师父用宇宙大法把我这个唯私唯我争名夺利的人一点一点地洗干净，使我脱胎换骨，改头换面。略举几例让世人见证师父的伟大。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得法前的我，1994年到1997年，当时我在社区居委会当书记、主任时，主管环境卫生工作。1997年5月的一天傍晚，我在社区巡检卫生情况，发现一户住家门前堆放装修垃圾。进房间看见一位驼背的老太太和一位中年男子，听说是老太太的侄儿。我说，这门前的垃圾是不是你们家的？他们说是。我用命令的语气说，你们把他拉走。老太太说，我没办法拉走。我二话没说，罚100元。老太太说，我没钱，我退休金都不够我吃饭。我说，不行，就要罚。这时他侄儿拿出100元给了我，这100元不费劲儿地装进了我的腰包。第二天用公家的钱雇保洁员把垃圾运走了。这就是当时的我。后来我在一个大型企业工作，单位经济效益、医疗都非常好。医疗费改革前，各大医院、诊所、药店，无论开什么药，只要有收据，我的名字都可以报销。我的身体十分不好，药吃得多，开得也多。这样一来，用我的名义，一个人就可以管全家至亲朋好友没有看病条件的人。因此我的两个孩子出生一直到我98年3月4号得法前，头疼脑热、小灾小病都用我开的药，从而我也成了半个医生了，什么病吃什么药全懂。尤其是93年6月，我从原单位退休，跟丈夫调到丈夫家乡的城市定居，而我的一切人事关系还在原单位，这样我就更有条件了，更是天高皇帝远。我用我的名字给孩子开药看病，当时孩子年轻，很少有病，就给老人婆婆开西洋参补身子，还用药费买理疗器，再加上我自己的用药，给单位一年花去不少钱。这就是得法前的我。再一个就是炒股，当时我工资才400块钱，孩子没工作，我就在股市买股票炒股，钱不多，精力耗得很大，在股市大赌场赚股民的钱，羊毛出在羊身上，谁都知道。这就是得法前的我。真像师父讲的人，为钱而生，为势而避，为蝇头小利而乐而忧。精进要旨，悟。得法后的我，听了师尊讲法录音和学习师尊转法轮这本宝书，我的心那个震撼呐，是用语言表达不出来的。对照大法，我想啊，我以前哪儿做得不好，不符合法的要求， 一下想起来当居委会主任时罚驼背老太太100块钱私装腰包，真是觉得汗颜都发烧，立刻决定退还给人家。我记得德法没几天的一个晚上，我去了老太太家，进门我就说：“大姐，对不起，还您100块钱。”她不解地问：“什么100块钱呢？”事隔十几个月了，老太太都想不起来了。这时她侄儿也过来了，我说：“十几个月前你们家门前堆放的装修垃圾，我罚了你100块钱，是您侄儿拿的钱，想起来了吧？”老太太说：“罚就罚了吧，为什么还要还呢？”我说：“我修炼法轮大法了，我是大法弟子，我们按照真善忍要求做好人，不能占别人的便宜。”老太太和她侄儿齐声说：“法轮功这么好啊！”把钱还给了老太太，我的心要多轻松有多轻松。这就是得法以后的我。再找自己，就是用自己的医疗费从中得利，方便家人。从98年3月4号得法，我就和家人说，从现在开始我的医疗费不能再动用，有病自己掏钱看。特别是我女儿从2005年5月得了一种病，全市各大医院检查治疗无济于事，一直折腾到至今也没完全治好，几年来花去了4-5万块钱，都是用我和老伴儿积攒的退休金给女儿治的病。女儿没有工作，期间有一次女儿说：“妈，用你的医疗卡写你的名字，你单位可以报销，不然的话花去这么多钱，我们的生活怎么办呢？”我说：“不行，别想动公家一分钱。”女儿说：“为什么？”我说：“我是大法弟子，要按照师父要求的去做。”我老伴儿在旁边一句话没说，只是看着我。我看见女儿含着眼泪默默地看着我，他们虽然没说什么，但从他们的眼神面目表情没有不满和怨恨的情绪，他们心里一定在想：法轮大法好，大法弟子太正了。就这样，我修炼了14年，师尊给我净化了身体，我无病一身轻，没让单位花过一分钱医疗费，为国家省了多少钱呢？虽然我家境并不宽裕，但我很幸福，心里很坦然。这就是得法以后的我。通过学法认识到了炒股也是不符合法的要求，我就到股市把钱全部取了出来。柜台工作人员说：“阿姨，你这是原始股，很赚钱的，别人想买还买不到呢。”我说：“我是大法弟子，不能赚股民的钱，我必须领出来。”这样我把钱取出来，反而更觉得心里无忧无虑了。我知道我做的离师尊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但我深知大法弟子不能做不好，而且应该做得更好，更好。我一定要牢记师尊的教导。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唯私唯我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至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精进要旨，佛性无漏。
大法真相，世人觉醒。外科主任明真相三退，心脏病痊愈。昨天亲戚家家庭聚会，见我去了，亲戚高兴得不得了。席间他开心地对我说，他的心脏病全好了，已经不吃药了，还挽起袖子当场让别人试脉搏，感激之情溢于言表。我发自内心地为他高兴。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我的亲戚是一家大医院的外科主任，医术精湛，为人也不错，可就是对大法没有正念。我经常给他讲真相，送他小册子和神韵光盘，由于受邪党毒害，他都很抵触，但我始终没有放弃。慢慢的，他由反对转为接受，对大法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对我的态度也好多了。年前，这个亲戚检查出有严重的心脏病，靠吃药维持，精神压力很大，已经联系好北京的医院，准备去做手术。我遇到他，真诚地对他讲起三退保平安，讲到了邪党对中国人的毒害， 也讲到了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吉言的神奇和大法的超常美好，劝他三退。讲完后他终于点了点头，说你帮我把那个邪党退了吧，还是平安要紧，共产党太腐败了，不给他卖命了。当时他全家都在场，全家人都跟着痛快地做了三退，我为他们全家人的得救由衷的高兴。
大法真相，真相大白，央视再度造假，见证中共本质。2012年8月10号，中共喉舌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在晚六时共同关注节目中介绍，中国版十米跨栏名将刘翔右脚受伤后，在英国威灵顿医院手术成功，但画面中的刘翔却是左脚包裹着纱布。该消息一经报道，很多民众就质疑中共喉舌就这样一则寻常新闻，并且没有一丝有损中共形象的伤病报道，央视都造假，那还有什么新闻是真的呢？更有民众称，现在谁还相信央视，早就不看央视了。翌日央视新闻频道共同关注节目致歉，并称确实对刘翔手术后照片做了水平翻转的镜像处理，这让刘翔受伤位置错误呈现，播出后造成观众和网友的困惑及误解，节目组深表歉意。声明发表后，有人说原本就有人质疑刘翔的伤，现在央视还出现修图照片，央视的做法让刘翔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刘翔太冤了，央视是中共统治与愚民的工具。近日中国大陆中视丰德影视版权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建峰详细披露了自己做新疆热播剧场的所见所闻，以数十页的材料作为证据，直指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公司 CSM 收视率造假，只要给钱就可提高指定区域的收视率。王建峰的爆料揭开了中国大陆收视率造假的黑幕，其说法得到了湖南卫视《天天向上》制片人张亦贝的印证。央视不仅为了商业利益可以随意改动收视率，在执行中共的政策也靠谎言来蒙蔽中国民众。今年6月30号发生的天津蓟县大火灾，为了让中共当局逃避责任，央视专门制作了一期所谓真相调查节目，极力咬定死亡十人的说辞。据曾亲赴现场的大陆媒体报道，当时有数百员工和顾客被困在天津蓟县莱德商厦内，当地民众称有上百人遇难，有消息称死亡人数约300。中共喉舌习于造假，无论是出于党的政策或哗众取宠，都背离了新闻媒体求真求实的基本要求，而只是充当中共宰制中国民众的愚民工具。央视历年编造假新闻而最为世人所知者，莫过于迎合中共迫害法轮功所采行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名誉上搞臭的灭绝政策，不断制造假新闻，编造一连串自焚、杀人、敛财等弥天谎言，企图激发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央视习于造假，自焚伪案漏洞百出，中共与江氏集团在2001年1月23号炮制了天安门自焚事件，意图污蔑法轮功，以所谓的五人自焚谎言欺骗海内外人士。如果把中央电视台的天安门自焚事件录像画面进行慢镜头分析，便会暴露出很多疑点，说明这场自焚事件完全是一场精心布局的预谋与骗局。一，在自焚事件中被大面积烧伤的小女孩刘思颖，气管被切开后4天就能接受采访并能唱歌。二，焦点访谈录影证实刘春玲没被火烧死，却被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倒下。三，天安门巡逻的警察几分钟内以2辆警车里拿出20多个灭火器和灭火毯应付该起自焚突发事件。四，
北京积水潭医院治疗自焚大面积烧伤者，不做任何防护，允许记者近距离采访，所有被严重烧伤的人都被紧紧地用纱布包裹，完全违反医学常识。五，王敬东在自焚时衣服已被烧焦，但是最容易燃烧的头发还在头上，他腿间盛满汽油的雪碧瓶却完好无损。在他喊出那句似是而非的口号之前，警察手中的灭火毯却在他头上悠闲地摇晃很久，没有丝毫灭火的急迫。微火影片获奖，民众明了真相。国际教育发展组织于该年8月14号在联合国会议上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对法轮功的构陷，涉及惊人的阴谋与谋杀。声明中说，从录影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国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令中共极度难堪的是，2003年11月8号由新唐人电视台制作揭露天安门自焚真相的纪录片《微火》从各国参赛的600多部影片中脱颖而出，获得第51届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荣誉奖。该奖项在纪录片领域享有盛誉，其历史仅次于奥斯卡。微火影片以触目惊心的画面和精辟严谨的分析，揭示了自焚案的诸多疑点，从而证实地整出事件是中共栽赃法轮功而炮制的伪案。走出谎言，退党保平安。中共的历史就是在残暴镇压的同时反复愚弄广大民众的历史。中共喉舌的谎言宣传完全是为了维护少数人的权利，事件的真相及民众的利益从来不在他们考虑之列。13年来对法轮功的迫害中，谎言欺骗更是逐步升级，变本加厉。从不让吃药到自杀、杀人、制造自焚伪案，并一再炒作，却掩盖对法轮功学员酷刑虐杀、活摘器官等罪行，持续欺骗并误导善良的民众。谎言就是谎言，说了100遍依然不是真实，造假的本质就是虚构。央视的自焚伪案只凸显了自身的愚蠢无知。随着真相广传，人心日渐觉醒。自2004年12月开始，迄今已经有1亿2000多万有识之士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现在正以平均每天有6万多人退党的速度逐步解体中共。曾经为虎作伥推波助流的人们应该慎思明辨，早日分清正邪与善恶，为自己选择光明的未来。
难熬的故事。在山东西南地区一个小山村里，竟然有一个人的名字叫做难熬。大家可能有点奇怪，这是自己的父母给起的名字吗？这么不吉利。这个名字还真就是他的亲生父亲给起的，而且这个叫难熬的这个人今年已经快80岁了。要说原因，就得从他父亲说起了。大约在70-80年前的时候，他还没有出生，他的父亲是村里有钱有地的人，而且也是个文化人。他经常在自个家里和一些东邻西舍的人聚在一起念书给他们听。听老人讲，有时念闲书，但常念的却是一本被称为预言书的推背图，边念还边解释。而且他自己也经常讲一些话，说什么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门上圆环响，路上尘急。别人都不解，就说他魔道不正常了，就连他的大儿子也说他是年纪大了，愚了，糊涂了。他看别人不解，他也不以为意，仍然说着别人认为的魔道话。有人盖屋没人住，有人做饭没人吃，十屋九空，十人难胜一。 后来他的最小的一个儿子出生了，本来是一件喜事，他却看着他刚出生的儿子对媳妇儿说，哎，这孩子将来没有好日子过。话还没说完就遭来媳妇的痛骂说，你这不是胡说八道吗？孩子刚出生就说他没好日子过，你这不是咒他吗？你们不相信我的话，那这个孩子起名就叫难熬吧，他以后的经历会证明我讲过的都是真的。结果孩子出生没几年，两位老人都相继过世了，他只好跟哥嫂过活。等到1849年的时候，共产党来了，开始斗地主，他家自然成了批斗的对象。他十几岁就被要求每天早上扫大街，哥嫂自顾不暇，更没法照看他了。在此后一二十年里，运动不断，每一次他都在劫难逃。等到1778年过后，开始分田分地的时候，他也上了年纪，对象也找不上了。80年代的时候，在村镇上一个窑厂打工，遇到外地来的一个女子，说是无家可归了，经大家一说和，就给她做了媳妇儿。不成想在她一次外出不在家时，那个女的把她攒的钱从粮囤里翻出，就吸钱逃走了。经过这一次打击以后，他一时想不开还是什么原因，反正从此以后就真的有点磨到了。再后来就是一年四季穿着同样的衣服，发也不剪，走哪里一趟到处流浪，以吃乐色为生了。村里的人每每看到他的凄惨邋遢情境时，就想起了他爹说过的话来，他这一辈子可真是难熬呢。到今年2012年，已经快80岁的人了，还是这样生活着，你说难熬不难熬吧？村子里同样上了年纪的人也感慨着，同时也明白了他爹当年说过的话，点灯不用油，这不是电灯吗？耕地不用牛，现在都是用机械了。门上圆环响，那是80年代时家家门后挂的小广播。路上沉寂，现在出去村到城镇路两边盖的都是商店和门市，那和寂不是一样吗？这说的前半部分都成真的啦，可那后边的，有人盖屋没人住，有人做饭没人吃，十屋九空，十人难剩一，这要真的成真，那不是要死很多人吗？这不是大劫难是什么呢？这是发生在山东西南一个小山村的真人真事。当有人告诉你让你退出共产党的党团队成员能保平安时，千万不要当儿戏，也不要当成搞政治，这是在救你呢，是在告诉你不要成了那十人难剩一的被淘汰的一员。金钱、财富、权力、地位和生命相比，啥都不是。生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生命才是最可贵的。当面临生死的抉择时，一定要想想这句老话：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